东南亚那边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去做生意的，他们已经去了几十年了，有些去了好几代，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浪潮，很多中国出去的做小生意跟大生意的，小生意呢就是背着两个的货物啊，譬如说去西伯利亚，从东三省过去西伯利亚很靠近嘛，他们呢背着2倍的货物去到那边，在路上面就开始卖了，站在哪里？这里挂着一些的衣服，挂着一些什么，就站在好像钉十字架这样在路边，看到哎，做什么？哦，原来在卖东西啊！中国人他卖完了，跑回去中国再带货过来。那么我曾经呢，在一个空地上面呢，看到有1000个的地摊，啊，1000个都摆在摆珠宝啦、玉啦、皮夹啦什么，哇，你很容易传福音，很容易拍单张。啊，我们的宣教师，我们派了一队宣教师去西伯利亚，啊，半年之内，带了1000人相信主，非常好机会。现在呢，巴西很多的小生意人涌去，早上5点钟，店铺还没有开，他们呢就在店铺的门口放一张的小台子，在那边呢卖东西，5点钟卖到9点，9点钟。那个生意打开门了，他们就不好意思再站在那里，他们就去别的地方。但是5点钟已经出来做小生意，那小生意人出去，大生意人也出去几十万的货柜，运去不同的地方啊。那个温州人，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啊，几十万的货物啊，有一个温州人。我们跟他传福音呢，他不愿相信，在巴西，不愿相信，因为呢，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想要呢买凶手呢，把另外一个做生意的人呢来干掉，也是他自己的同乡。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一天，因为他整家都在那里，有一天呢，他跟他孩子在货仓里面弄货的时候，那忽然间呢，有些巴西的警察车子来门口。就把他们两个呢锁着带去警察局啊，等等呢，加一些罪名给他，后来呢说调查以后没有事情啊，把他父子放出来，回到货仓，全部的货都不见了，全部货都不见。那后来的调查，原来是另外一个中国人买通了警察，把他的货物全部拿过去抢掉，所以呢，他就买凶手要把对方来杀掉。所以呢，心里面非常痛苦、难过，那个挣扎的时候，我们遇到他，跟他传福音，我们也劝他呢，你呢把他杀掉，他以后呢也有手下来对付你，你一家呢两个的女儿一个孩子，夫妇都在那边，你也是非常危险，除非你不愿意做了，把他杀掉以后你回去中国，但是如果你的家庭等等你留在这里的话，冤冤相报呢，一定大家都吧。所以后来呢，他说好，那么信了耶稣，他要改变，过去的全部也重新再来过。那么他后来在教会里面就侍奉，就是失去了20多30万美金的货物，但是他得到了耶稣，他很高兴，所以感谢主的。就很多人呢出去新的一个浪潮，出去呢做生意啊的，还有呢求学啊。现在呢，过去来美国的很多都是年长一辈，政府派过来公费，但是后来呢，有半工半师的。那么最近有一个新的浪潮来，就是自费来的，自费来的很多都可以不回去的，而且年轻的。那么最近的一个新的浪潮呢，就是中学生都出来了啊，10多岁就出来。10多岁出来呢，他们去读中学。我在那个中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百里兹，这个百里兹呢有几栋大厦，一个一个小房间，里面呢都是台湾来的 多岁的年轻人，父母呢把他带回来放给一个保姆，跟他报学报读书，父母就回去了。十多岁自己在那里啊，三四点的时候放学啊，搭着脚车啊，被说啊，他们的很多学坏了，抽烟啊，吸毒啊，什么都干啊。所以呢，百里支的教会也向这个群体来工作。那么大陆的这个学生去英国，现在呢几千几千人呢去英国寄宿读书，啊，去澳洲寄宿读书，所以呢，英国的学校跟澳洲的那个旅游社啊，大家呢都争取这个大陆的学生去那边读书，所以求学呢本来是年纪大的啊，年纪比较大的，现在呢越来的越年轻化。啊，所以是传福音的一个新的步骤跟策略啊。然后最后一方面呢，我们讲讲呢劳工啊，这个大家呢有没有看到这个 term 是卖猪仔是福建人的还是广东人的还是什么人呢？卖猪仔呢就是过去用一个的好像奴隶劳工的身份出去呢，到到美国来开金矿开铁路，去加拿大开铁路，去南非开钻石矿金矿，都是呢那些出工。你看呢，这个是1805年呢，澳门有一条的船载着这些的 laborers，这些劳工卖猪仔出去，那个船呢行了120天9000英里到秘鲁，到的时候呢剩下几人啊，剩下493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船上面那种的情况是怎么样。1852年厦门有一条的船也是去秘鲁，114天，300多人上船，在船上面死了77人。另外一条船1864年从厦门出，也是去秘鲁，300多人死了47人，剩下270多人。现在呢在秘鲁呢，他们的这些劳工啊去了以后没有回家，就留在这里，现在已经第五代。从前呢去只有10万中国人，但是五代剩下来，现在呢已经有100万。单单这些呢初期去的这些的 laborers 劳工，但是最近呢大概有3-5万的新的劳工向秘鲁来，去开餐馆也是去做出工。所以秘鲁呢很多都是不会讲呢秘鲁话，全部讲呢广东话跟呢国语的，我们现在呢有3个的同工，3个宣教士在那边，2个姐妹，1个弟兄在那边向他们的传福音，建立工作。所以新的劳工向外挪移。以色列人呢现在呢在那个的以色列的地方，他们呢不敢请那个亚拉伯人做工啊，本来是亚拉伯人跟他们做农田呢，他们有那些的种那些果树果园很大的啊，过去呢请亚拉伯人来做工，现在怕那个亚拉伯人放炸弹了，以色列这些人怕，所以呢向这个中国要人，所以中国呢派人过去，他派劳工过去建筑，没有人建筑啊，现在亚拉伯人不请了，请中国人过来建筑。所以每一个的团队大概呢40人到80人，他们在工地里面做工，我们进到工地向他们来传福音，他们没有地方去，就睡在那里，用布棚搭在那个工地，因为建筑嘛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在住在那里。那么我们进去跟他们分享福音。那么现在呢在以色列呢有20000这个男的劳工在那边，最大的教会呢现在大概有500人聚会， 全部都是男的，没有，因为他们不能够带妻子儿女去，妻子儿女都是放在这乡下啊，中国，他们去做啊几年了，赚到钱就回去，所以以色列向中国老公传福音，塞班岛。塞班岛最近呢，因为中国加进了世贸啊 WTO， 所以塞班岛呢开始了没落了。但是前几年的时候，哇，那些的成衣工厂，每一个成衣工厂都请了几千中国人，所以呢，一个小岛，小小本来呢从来没有听过呢这个什么塞班不塞班呢，忽然间呢很著名啊，因为呢。中国那些的猎头族啊，就是那些安排劳工的那些的公司，我也打过电话进去，因为呢，我打电话去中国里面呢，我就访，我想呢打听一些的门路，怎么样可以呢劳工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可以呢，就是正规的政府批准他们出来做工，因为呢。很多的中国的教会啊，家庭教会，他们很想派宣教师出来。那么我们也想呢，如果找到一个的劳工队啊，全部都是传道的宣教师啊，从中国派出来做劳工，也出去做传福音。所以我电话进去，我就问你们是不是可以安排人出来离开中国出去做工作的？他说是啊，你们是什么公司啊？能够给多少钱啦、啊？等等啊，有什么福利啊？啊，等等啊。后来呢，好像我讲的他有一点的怀疑，所以呢，他就不理我啊，不理啊。所以是有中国有很多的这些的公司专门安排人去外国来工作。那我们现在呢，有五个的弟兄姐妹在塞班岛，像这些的。这个呢女工因为那工厂呢做成衣全部都是女工，以色列全部都是男工，塞班岛全部女工。哎，那么那个韩国更加的厉害，韩国呢本来只有呢一万多中国人，全部都是山东人，因为山东人呢过去喜欢去韩国，然后呢很多去台湾读书啦，很多去美国啦，所以呢本来是四万，慢慢变成了一万多啊，所以呢那个中国的人口不多。但是最近呢劳工来了，因为呢有几样东西韩国人不做的，韩国人现在有钱了，所以呢危险的工作，肮脏的工作啊，粗重的工作韩国人不做，好了，去中国请人来做。那么在中国呢，如果呢你赚了300块美金一个月，你去韩国可以赚1500美金，哦，所以很多人呢容易嘛，从天津啊、大连呢、啊、都有船过去韩国，所以呢坐一两个晚上就可以去韩国了哈。所以一堆一堆，来了5万，来了10万，来了15万，来了20万，来了25万，25万的满街都是中国人，哈。那些韩国的教，韩国很热心啊，派人进去中国传福音，现在呢不必去中国了，他们送上门来，大家都很高兴啊。那些韩国的老姐妹老太婆啊，也在办一个的这样在听。我说，我问他们你在听什么，他说我在学中文啊，我说我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因为满街都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看到我们来很高兴。那么这个的教会呢开一个的中文聚会，那个教会也开中国教会，因为韩国人呢个性很喜欢竞争啊，你有什么啊他有什么啊，你这个教会向中文传福音他也要表现一下向中文，我也要开一个的中国教会。所以呢一开呢啊，本来呢全韩国呢只有呢7间8间的教会，现在呢韩国人开中国教会一开了100间，所以呢韩国人就说，哎，我们的中文呢不够用，你们中国人过来帮助啊，所以我们呢就派人过去。那么韩国人说，你派来派去呢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呢好不好，你跟我们开一个的中国人神学院，我们这些呢向他们传福音这些中国的劳工 鼓励他们献身做传道，哦，所以呢，我们呢就跟韩国人合作，他们的韩国的神学院就说好，我们给你三层楼，一层做男女宿舍，一层做课室啊 ，computer 也给你们用啊，一层呢做你们的饭厅啊，厨房给你们用，所以三层楼给我们哈，啊，还建一个的老师的宿舍啊，给我们派老师去，所以我们呢派老师去就。好好，就头一次收呢就来了30个学生啊，我们就开了头一年，第二年呢就10多位的学生，那么第三年呢他们就把那个数值的提高一点，就收10多位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读两年，现在呢读三年啊，读三年，读完以后呢糟糕了，韩国人的策略呢错误了，因为呢这些的劳工都没有身份可以留在韩国的，读完以后呢啊，政府不给他们留下来，所以他们呢本来想要在那里实习就可以，但是呢留下来不可以，所以读完呢全部都要回国，那么我们就说好啊，感谢主啊，韩国不留人，我们训练呢回去中国更加好了啊，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些训练好的同学呢就送回去中国，现在在中国就帮助我们组织船队了，我们作为韩国在中国的同工就越来越多，有一些是海外派回去的，有一些是回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几十人在里面啊，有一些是纽约啊香港啊马来西亚派进去的，那么有一些是本地的同工合起来，大家呢做不同的侍奉工作，这很好机会，这感谢主的啊，这些劳工呢他们呢有大学毕业的，有呢初中毕业的啊，都是年轻有很有为，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呢他们去了韩国才信主，他们所看到的都是韩国的大教会，韩国的那种的敬拜的模式，韩国的牧师怎么样呢驾好的汽车，韩国的牧师穿美丽的西装，因为呢韩国的弟兄姐妹呢对牧师很尊重啊，给他们最好的薪水，给他们驾最好的汽车等等，那么你回到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你回到中国你不能够正式的开公开的教会，你要开地下教会家庭教会，大家都在穷苦等等，没有大教会的模式啊，完全的另外一种模式，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派中国的同工过去韩国来告诉他们中国的教会跟韩国的教会不一样的，你们要预备心理啊！你在韩国看到那个牧师呢，薪水、福利、汽车都是这样好，但是你回到中国，你就要过很简单、受苦，甚至你要坐监牢啊，甚至要被抓，甚至呢危险，不容易的啊！所以呢，完全的不同的模式啊！所以呢，这个八个的浪潮带来了华人的分散，所以呢，我派给大家的一些的资料呢，就讲到现在呢，全世界有多少中国人，信主有多少，这几张的纸呢，用了我很多的时间啊，去做，而且呢，还不能够 update， 还不能够。因为呢，你差不多你需要呢，每一天坐在哪里看到什么新的资料哦，这里呢忽然间有中国人，而且这样多啊，要把它登记起来哦，这个啊，有多少的信徒啊？好像呢，好像澳洲过去呢就有100间的教会，现在一下子增加到呢 180间，增加了80间教会。为什么会增长呢？因为很多人移民啊，移民潮影响了澳洲的发展。那么加拿大从前呢很少台湾人去，很少呢大陆人去的。那么最近呢，香港人很少去了啊，全部都是大陆背景的台湾背景。现在呢，美国不能够去了，就去加拿大了啊。这个东欧好像乌克兰，过去呢我们都没有觉得那边有中国人，但现在呢大学生10000人去那边，因为呢读书很便宜，你来呢北美读书呢要好几万，你去呢五千美金6000美金，在中国还是很高的价钱，但是呢比起来北美，比起去英国已经便宜很多了啊，差不多呢1/4的价钱就可以读大学了。所以大学里面读医科的过千人都是读医科的，读音乐的，大提琴的、小提琴的、钢琴家什么都去那边。那乌克兰的音乐也是著名啊，所以他们也愿意去。所以呢影响了那边本来没有教会的，忽然间传福音就可以建教会，本来呢教会很少的，忽然间呢就可以建立很多教会。所以呢这里啊，全球华人的教会中国里面有多少教会呢？现在很难讲啊。你如果用6000万来算的话，如果200人，其实呢通常都是小小教会了。我们算他说不错了，200人的教会，200人的教会已经呢有30多万啊。如果呢你全世界的教会的平均的数目是134人，就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平均134，你用134来除呢6000万的话呢，有40多万的教会。所以呢我这里呢算134来除6000万，有40万。那么海外的教会呢大概是8000多9000间的教会。那么我也把那个详细的数目呢列出来。现在已经比较不 update 了。我想现在呢已经到了9000教会，也不一定啊。每一个的教会有多少每一个地区有多少信徒等等。如果呢你知道有一些的地区我没有列上去的，请你告诉我啊。我想把因为呢现在很多的美国的那个统计的机构他们没有这个资料，他也来问我打电话来你是你有些资料是全世界的华人的多少啊，有多少教会是吗？我说是啊，但是我的数目呢已经是2年以前了。他说呢2年以前也好啊，我们呢因为他们西方机构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形了。他说好啊，给我，所以我就供给他们一些资料啊。其他的地区地方呢也来找我，所以我盼望能够收集比较准确一点的资料啊。那么我们湾区有一个牧师前一个月去了一个国家，我也没有听过，叫 Serbia S-E-R-B-I-A Serbia。 他说那边呢有大概7000-8000的中国人，也有3000的教会，也有3000教会。所以我这个国家名都没有听过哈，但是呢他却知道那边有需要，他去帮助他们啊。所以呢这个华人的分散出去产生了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啊，我们可以呢直堂啊。好，我们要这个分散的统计啊，这一个呢是把那个不同的地区一区一区有多少华人，然后教会的平均有多少人。这个好像有印给大家有没有？
有
哈。然后呢同文化的责任，就是像中国人我们的责任有多少，然后异文化就是呢像当地的人有需要有多少的责任啊。这个我们不详细的来讲了。 好，我很快的讲一讲呢，就是在华人的当中，我们呢可以呢，这个好像没有印给大家哈，我只是说，既然的中国人分散在世界不同地方，我们呢要赶快去植堂，啊，开教会在他们当中，用什么方法呢？用生产的方法，生产的方法就是一个教会去生一个教会，啊，生产法。第二，主的血演变法，你可以用小孩子，先以小孩子的工作开主的血啊为先，然后从小孩子的工作变成了大人的工作，啊，这个是主的血演变法。第三，就是细胞的演变法。我们这里呢很喜欢用细胞啊，细胞慢慢的变成一个教会，细胞一个家庭慢慢的变成一个教会啊，细胞演变法。第四呢，联合的止堂法，就是呢你一个教会不够力量，你要联合其他的教会，三五个的教会啊，同宗派的教会，如果浸信会的联合起来啊，宣道会的联合起来啊，灵粮堂联合起来，什么联合起来，大家的力量就多了，足够啊。第五呢，就是呢意外的止堂。意外止堂呢，就是有时候呢在不同地方啊，教会里面的问题啊，我们在湾区啊，我们也看到呢有很多的教会呢，因为呢传道人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灵恩的问题啊、保守的问题、个性的问题啊、教会做事情方法的问题，哇，这个原因很多，他们就呢分开了，这样，那么本来不是预备职堂的，但是因为这样呢分开了。我们叫做意外生产，意外的那个止堂的方法。但是好不好呢？我看到呢啊，有很多的 case 都呢本来不好，但是后来变成很好的。我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那么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很想出去止堂，因为知道那一区呢能够传福音，能够止堂，但是他那个教会呢不愿意，那个牧师领袖不愿意，教区长不愿意等等，那么他们呢就先在那边呢开家庭聚会，先为那个事情祷告，那么他们这个教会的领袖就说，为什么你们呢跑出去，可没有得着我们的准许，你们去开教会，就开除他们的会籍啊，哇，这很凶。所以他们就好，我们是为了福音，我们就好，你开除我们，我们就出去传福音了。所以他们就几家人呢就在那边开，哇，现在呢发展得很快，比他本来的教会发展得更快啊。那么两方面呢后来觉得呢他们也是为了福音啊，就和好了，变成互相合作。那么啊，起初呢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个分裂以后呢，大家互相的攻击的话呢，那个就产生了很多的 hurt feeling， 很不好。但是如果为着福音的缘故出去，我觉得呢是好的。我们看到呢，在我们南湾这里呢，也有一些的教会啊，是这样，教会的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啊，唱歌的方法不一样，也有时候也会分裂的哈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小事情，但是呢，分了以后两边都发展，大家如果停止用攻击的方法，大家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用在传福音，就很好了。那么海外的传福音的方法呢，也是有一些的教会没有负担做海外工作的，有些都是。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事情不愿意出去，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好，如果呢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宣教教会，不实行大使命的，那我们呢组成一些教会，我们出去做布道的工作。所以呢这些因为呢 分裂意见不一样，产生了止疼的一些的作用啊，也有的啊。嗯，为什么不听话？好，第六呢，就是开方止疼法，就是开方就是派一个人、一个家庭去到一个地方，完全没有弟兄姐妹的，从零开始，从零开始到25人，那个过程是最艰难的一个过程。你有了25人、30人呢，就比较容易了。我们现在派宣教士去秘鲁。啊，去 Mexico City， 去很多地方都是从零开始，非常困难。因为呢，你得着了前面那5个人、10个人要用你很多的功夫，你有了一个的 core group 呢，就容易了。所以开方止疼的方法是用一个人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去从零开始的做法。第七呢，就是移民指明的止堂法，就是把一些的家庭弟兄姊妹把他们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台湾有一个的教会，我也忘记了他们什么，他们从台湾有了几十个家庭同时搬过去中美洲一个小的国家百里之。本来百里之呢只有一间教会，因为台湾的移民止堂现在呢有6间的教会在哪里。那么巴西呢有一间教会呢是最著名的台湾背景的，叫做牧义教会。这个牧义教会呢就台湾的有6个家庭在乡村里面做耕种的，在台湾也是耕种。那么他们觉得呢巴西可以发展，所以他们6家人呢就坐船带着大小去到呢这个巴西，买了一块地，就分开把地呢分开做6块，每一个人耕种1块，在中间就建了一个教堂，就是还没有建自己的房子以前先建一个教会啊，然后呢6家人呢可以在那里呢敬拜。但是呢因为呢养鸡啊种田呢不容易，他们也不熟呢这个的巴西的那个土壤，那么生意也做得不是很好。那么他们呢就说好不好我们来尝试呢种养那个蘑菇啊，就呢给他们呢做成功了，而且呢越养啊就越发达。那么他们的商标呢，因为他们是6家人去嘛，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的商标呢要叫做六家，后来呢慢慢的改，就改做六家呢差不多英文的六家不好听嘛啊，我们就叫做六家。他们的蘑菇呢现在呢占了全巴西呢60%，是很富有，教堂起得很大。所以他们呢像那个台湾的去那边的新的移民向他们传福音，招他们进来，所以教会呢一路的发展，而且呢植堂。那么最近呢他们也向呢那个巴西人来传福音，所以台湾讲台湾话的现在呢向讲国语的人来传福音，那么现在呢也向呢那个讲葡萄牙语的人传福音，就很有意向的一个。他们用什么方法呢？这个移民植堂，几家人移民到个地方，在那边建立教会啊。那么第八呢，就是牧养收购加盟，就是呢，好像呢，你是灵粮堂哈，灵粮堂很大嘛，在这里啊，经济啊，人力很多啊，在某个地方一个小教会什么都没有啊，他们很独立，也没有传道人，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把它呢收购，把它领养过来，啊，你也加进我们灵粮大家庭啦，我们来帮助你啊，等等。好，他们就好，我们去帮助。那么也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就植堂了，很多的小小的，我们帮助他们发展的很快，那变成了就是跟我们连在一起。第九呢，就是堂内的植堂方法， 就是在教会里面啊，一个的中国的教会，开菲律宾人的教会，开印度人的教会，开不同语言的教会，开英文堂等等，都是呢跨越的工作哈。所以呢在本堂里面做职堂。第十呢，跨文化的职堂方法，当然是去到很远的地方，跨越的地区，跨文化做职堂。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海外的教会，我们大概都用这个方法不断的倍增，直到我们呢现在大概有9000间的教会，我们盼望呢更多的人力可以出去外面呢建立更多的华人教会。所以好像在乌克兰我们随时可以建立多呢3-5间的教会。在韩国啊，韩国人呢跟我们合作，因为他中文不够，他想要开教会啊。最近呢有一个长老，他自己开大工厂，他呢就在工厂里面呢开一个教会啊，就是请那些劳工来聚会。那么他不会讲中文啊，他说呢如果你能够派一个人来，我们那个教会呢，我们这些工人就很多人愿意相信主了，有人牧养了，地方也有了啊，吃也有了，因为他在工厂那里也有一个餐厅嘛啊，住吃啊什么都有啊，经济我也能够支持啊。那么你只要有人来，但是我们到处的找了，没有人去，所以呢很可惜啊。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纸堂的，我呢派给大家的其中有一张呢叫做呢马其顿的呼声，大家拿出来看一看。找不找到？有啊，这个华人马其顿呼声有没有？在后面啊，没有的举手。后面的能不能够帮助拍一拍？好，我做了这个表呢，就给大家知道有很多地区有中国人，但是呢没有教会。有很多有教有已经有信徒的地方没有牧羊人，所以呢现在到处都是工人方。有些地区你一有人去，立刻教会可以建立起来，现在还没有教会啊。有些地区已经有聚会了，在餐馆里面啊，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一帮助他，教会就可以建立起来，但是缺乏工人啊。所以这里呢在亚洲、非洲啊，亚洲新几内亚、北韩啊、蒙古、辽国、尼泊尔啊、非洲的莫桑比啊、沙特阿拉伯啊、Mauritius 啊、35000、Tanzania 啊、Tanzania 有50000，哇！Tanzania 很多现在的中国的学者啊、做生意的都去 Tanzania， 肯亚啊、莱索托啊、纳比米亚、赞比亚，还有 Seychelles 是那个小岛。都有中国人，没有教会。所罗门群岛啊，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啊，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尼加拉加啊、格亚纳、古巴、洪都拉斯都有华人，但是没有教会。我们呢，本来呢，派了短宣队去 El Salvador， 叫萨尔瓦多。跟呢那格拉瓜，那么两边都有呢几千人啊， 已经带了一些人相信主了，那么我们就回来找人去，但是呢找了很久都没有人去。那么那些信徒怎么样喂养呢？啊，糟糕了，那些的守望台的人来了。还有呢，香港呢有一个的异端，有个 cult， 有个异端邪教，叫做呢不知道 The Church of Christ 还是的还是 The Children of God 还是怎么样。他们呢用移民止堂的方法，从香港呢移了十个家庭过去那边又开教会。我们呢起初以为呢，啊，好了，有人来帮助了，我们带领了相信主了，我们找不到人了，现在有人去帮助他们了，很好。怎么知道一调查，哦，原来是香港的一个的那个邪教。邪教的人勇敢放下工作出去止堂，但是纯正福音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内向自保，很多的考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都不能够动啊，听到楼梯响但是没有人出现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呢我们湾区地方这样舒服啊，大家有好工作啊，好大房子啊，神给我们恩典特别多，但是恩典越多我们就越不能够动啊啊啊，我们就用恩典来说说啊，恩典太多太重了我不能够动啊啊，这样我们都不能够动的人。那么异端邪说啊，他们的守望台啊，摩门教啊，他们的那个邪教啊，就很努力去传福音，传他们的福音。那么我们呢看到很多的需要，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不敢勇敢，没有信心不敢顺服。欧洲有很多的需要，这个塞浦路斯呢，下面这个我们呢已经找到一对的夫妇了，感谢主，是香港的一对夫妇，他们已经去了这个塞浦路斯呢三次了，短宣啊，去一两个月回来，一两个月回来，因为他们在香港还有教会的工作。那么四月这个月呢，他们辞职了，他们说我们呢要去塞浦路斯。那么他们呢就六月过来训练，过来我们总部训练啊，然后有差派礼啊，然后就大概八月可以去。所以感谢主啊，有一对夫妇去塞浦路斯。那么塞浦路斯呢最近呢，因为塞浦路斯讲希腊话的啊，你去要学希腊话，有大学生有大学生，有那些的保姆去那边做女佣，就帮那个希腊人呢看孩子的。现在很多这样的女人出去做工作啊。那么也有一些已经信主，在中国已经信主了，去到那边啊。所以呢这个塞浦路斯约旦呢是最近我听到的，有个的 email 来说约旦现在有八万人，你们要不要派人过来。那个有杜拜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个的中国商人，他说杜拜呢有十多二十万人，十多二十万人在那边中国人，他还没有信主了，所以他不知道有多少教会。所以呢这些都是需要的。那乌克兰呢，我们现在派了一对的夫妇去，我们继续要找最少两对的夫妇派过去。我们盼望是长宣的，不要呢去两个礼拜那种，两个礼拜帮助不了多少啊。好，这个是华人的马其顿复生，我们盼望很多人去用这些的方法去开教会职堂。是
我有个建议哈，就是说那个羊群需要牧人，然后这是绝对的啦。可是就是说如果实在是没有牧人，就是可以用本身队，或者是说像丰收神学院，如果他们有网络的话哈，就是说很多教会电子部的信息，至少他们可以听到读的信息，还有查经的资料都在网站上。就说可不可以 remote support， 就说也许可以推动一些在各教会中间用遥控的资源 email 啊或打电话。 可以寄 DVD 过去，至少他们对救恩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像我们系统神学怎么什么叫重生，什么叫因信称义，讲得很清楚。也许神学院可以跟您配合、
很好，这建议是
新成立的教会，其实也不见得没有牧人的教会，其实有牧人教会在真理上面，他们也需要就是
喂养牧养
喂养推动跟人主义学老师牧者都需要做过一段培训，
是
因为大陆上很多牧者还有同工并没有正式的神学，
是短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长期没有牧养或喂养技术的发展的话呢，就是会收束。我这次去乌克兰，其中有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大概有60个人相信了主，但是你大学生。带大学生只能够带到一个的地步，他们呢也有查经，轮流来带。因为其中有一个，读 master degree 的，已经毕业了，他也带得不错，但是就是没有受过训练，就有时候就是听这些录音带等等，但短期呢。过渡时期可以，我们需要呢，就是有工人去，短期的老师去那边训练当地的同工，最少帮助他们打气，给他们新的资料，然后成，所以短宣队可以短期的支援，可以的，带一些资料去。那个网络上面呢，如果呢那个网络系统很好的话，那边有可能有，但是呢乌克兰呢比如说很多的地方那个上网等等呢很缺陷，很困难，不是很普遍，电脑不是太普遍。
他们可以购买我们 DVD
嗯，是，就是按期寄过去。
很多教会，李良堂啊、葡萄园都有查经资料，写的非常，每一周的查经资料内容也很好，就至少他们有一些东西可以使用。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像喜安堂，他们就有小组，某个小家去支援在某个城市，大陆上某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哈，就说他们也有牧师，可是就是说美国这边有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理上。
这个很好，就是呢这边的一个教会或者一些教会跟那边的一个教会连在一起，来有 focus 有焦点的帮助他们，不是到处的跑，乃是好像呢牧养领养他们
remote
牧养。我知道呢加拿大也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是大教会呢，有6-7个牧师一个教会，那么他们呢就轮流3个月派一个牧师去，固定去一个地方，不是到处的跑。所以那边虽然呢没有长期的牧者，但是呢他们都做了训练，都做喂养，所以也是一个方法。那刚刚提到的固定的把一些资料，讲到的，查经的寄过去。也是个方法，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回应？就关乎这样大的需要，我们怎么样呢来帮助？如果有人能够去3个月，比2个礼拜好很多。不要去的，2个礼拜坐飞机去到那边适应一下就回来，所以呢。浪费那个飞机票的钱。如果能够去3个月，试试看计划一下。如果能够去3个月，对当地帮助就大很多。我们现在需要很多，2个月、3个月的同工， 因为呢，我们宣教师是长期的，出去两年，回来四个月，再出去两年，回来四个月，在他回来的四个月的当中，他的工作需要有人代报，啊，所以这个是如果有同工能够从这里，出去，代报一下，也是很大的帮助。
有一些的培训工作，就把同工召集在一起，有美国去的牧师们帮他做培训工作，就是没有这样。
国内的，照我知道，现在呢就资源蛮不错。香港的很多的教会很近嘛，台湾的教会啊常常过去，北美的教会都过去。退休的传道人也会去啊，所以呢那个的培训啊资料啊很不错对中国。但是现在呢我们谈到呢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它存在啊，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网络，没有这样的联系啊，所以比较少人关心的这些小地方。因为你去到中国呢，你可以呢召集二三十人呢来训练，是很普遍的事情了。但是呢，譬如说你去到去到乌克兰，去到塞浦路斯，那些人刚刚听到福音，工作为着自己的身份工作正在挣扎，很不容易的把那个工作建立起来。所以要长期的做探访啊、关心啊、等等，one to one 一个对一个的那个的栽培啊，你教会本身才15-20个人啊，那么其中呢最多一两个比较呢能够成熟的，你就是一个两个这样栽培了，很少能够大批，因为分得很散啊，每一个地区。都分得很散。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有钱的话，把他们中间的一些同工送出来到美国受训，或在他们那个区域某一个地点受训。
最好不要送来美国受训。是，因为呢，一进美国出去就比较不容易了。因为很多人呢，你不知道他的目的，如果你说来美国培训，哇，100个人举手，送去韩国差不多，因为不能拘留，或者送去，新加坡神学院、马来西亚神学院，槟城的浸信会神学院，现在他们都是征召这个中国人学院。菲律宾神学院现在有一半的同学是从中国出来的，香港也有一些神学院是给中国里面，但是香港的比较广东话啊，所有的神学院都讲广东话啊，所以中国出来的不是太方便。所以我们韩国的神学院现在呢，韩国人要求我们能够开master degree， 因为呢里面的大学生，因为他们从中国出来韩国，然后住在韩国学习，那个费用蛮大，所以他们盼望呢如果能够征召一些的领袖型的比较高等学大学生出来，所以他们想要我们安排老师给他们。那目前呢都是那些劳工呢他们没有身份，而且呢程度比较低，而且呢回到中国影响中国的教会的比较困难。所以如果能够 offer master degree 的话呢， 在中国的大学生或者已经是教会的领袖的可以出来。那韩国也是很近，那么韩国教会也很热心的来 support。 好，或者大家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写这方面，分散的华人怎么样去开教会，开完教会以后怎么样做这个跟进福利的工作。好，我们只有呢十分钟，我想呢我们要跳到，要跳快一点啦。这几个呢是讲到我们现在教会已经增长了，我们有了很大的实力啊，我们呢有训练中心，有神学院啊，不同地区已经有很多神学院了，我们人力呢越来的越多了，我们呢经济力啊越来越强了啊，在东南亚在北美啊，人力财力都有，所以呢我们的实力其实呢可以呢满足很多地区的需要的啊。这里呢我提到有十个的资源啊，我们基地增长，华人信徒增长，工人数量，训练中心增长，拆船的意识和增长，然后国际的经验，拆会的数目啊，工厂的经验，经济的力量，然后国际对我们华人的接受力啊。现在呢如果你中国人你去缅甸佤邦很容易被接受，你如果白种人，白种的宣教师进去一下子给人的谋杀，因为呢白种人进到那个种毒品的地区，他们怀疑你是美国派来的，所以呢很多人要对付你啊。好像你去中国啊，好像我刚刚分享到我的女儿参加一个西斋会，她在中国，她所有的团队都是呢英国人呢美国人，那么英国人美国人你进到一个家庭教会，旁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呢对当地呢不一定能够帮助，反而呢伤害也不一定，所以我给他们的建议说你们最好做高层的训练，不要进到他们的家庭教会当中啊。如果你进到他们教会当中的话呢，你拖累了，就是使到他们更加不方便，因为白种人嘛。所以呢我们华人的国际接受力，现在呢你去到回教的国家，中国人很容易被接受，你白种人现在呢你拿美国 passport 白种人，你去到伊拉克，你去到回教的国家，哇你的生命有危险啊。所以我去回教的国家我就不用美国 passport 啊，就是用其他的身份可以进去，进到共产的国家不用美国 passport， 因为美国 passport 现在呢有很多的地方是不方便去的啊。加上如果你是白种人更加糟了啊，我们黄种人还好啊，所以我们的国际的华人的那个国际的接受力越来越那些的 Eskimo 是啊，那些 Eskimo 跟中国人的样子差不多，蒙古人跟中国人差不多啊，那么东南亚的跟我们差不多啊，所以很容易的被接受，所以我们呢有很多的传道传福音做宣教资源。好，那么我现在呢来讲讲呢，华人既然是分散，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普世的桥梁，这个的桥梁不是单单为着我们中国人，如果单单我见到中国人才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不向当地人传福音，那么我的思想还是的民族主义，但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呢华人的分散只是一个的桥梁，使到我们可以向当地人来传福音。我这里呢我最早的写过一本的书，现在呢已经卖完了，也没有再重新的再版，就是用这个的题目啊，华人教会普世宣教的桥梁，这是我头一本的书啊。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神把我们分散在列国，住在万民当中，你住在缅甸人当中，你住在泰国人当中，你住在呢希腊人的当中，你去到德国住在德国人当中，建立了教会，你的第二代已经讲当地人说话了，他们就是像普世传福音的桥梁。如果你单单说单单向中国人传福音，单单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么我们的福音永远就是中国人民族主义。如果我们华人教会能够变成一个传福音的基地，变成一个桥梁，我们那个福音的动力呢就非常的大，非常的强了。所以呢我们要鼓励分散的这些华人教会做在当地做跨越文化的工作，不需要跑得很远，在当地就可以做跨越文化。约瑟分散的意义啊，约瑟为什么被卖呢？约瑟又对他的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的这个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给你们呢留余种在地上面，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好像呢法老的父，做到全世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那么那个约瑟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虽然被卖，我虽然来这里受苦啊，做奴隶啊，但现在神恩待我，我在这里是神差我来的，有一个的目的。所以呢，华人在全世界分散，有些是做生意，有一些读书，有一些做劳工等等，我们分散出去，有神的美意。这个美意就是我们去到不同的文化、种族的当中。我们就成为当地人的祝福。以色列人呢有两种传福音的方法，一种呢是集合的见证，就圣殿嘛，圣殿都不能够搬来搬去的，那些的示巴女王啊，很多人都要跑很远的路去到耶路撒冷才能够敬拜神，那么这种呢是来的见证，把人吸引到教会，那么我们教会也可以啦，哇，我们教会很好，敬拜很好，吸引人来。但是呢，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呢，神把他们分散出去，分散出去，他们就在各地建立了会堂，会堂呢有十家人就可以建会堂了，所以呢，这个会堂变成了分散，在中国的开封也有中也有犹太人会堂啊。在呢，这个的欧洲也有很多会，意大利也有犹太人的会堂等等，这个会堂就变成了一个做见证的一个的桥梁跟管道。所以，当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先进去会堂是吧？因为呢，他去到罗马会堂，去到了哥罗西进去会堂，去到比利亚有会堂，所以他第一步先进会堂。会堂里面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他们相信了主了，然后教会就组成了，啊，就透过那里。所以呢，初期的教会有两种的分散，第一种是被动的分散，耶路撒冷大逼迫了，你不跑也不能够啊，所以呢就跑了，跑了以后就把福音传出去了啊。那么我派给大家的这一期我们的华传录里面呢，王永信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呢或者大家呢打开来看啊，第三页，第三页呢有那个图，这个图呢就是因为呢日本人打仗打来的，那些人呢就向内陆来跑，内陆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第三页有没有 啊，看到那个图啊，那个的那些人向内陆跑，因为呢打仗嘛。那么后来呢，我们看第四页啊，中国呢变色了啊，共产党来了，大家又跑了，向海外跑啊。那么就建立了很多海外的教会。所以呢，这个因为打仗，因为呢危险，因为政治，因为做生意，各种的原因，福音呢就因此啊分散出去，这个是被动。但是呢，我们看前面这里啊，这个初期的教会还有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法，这个就是主动的分散。就在安提阿教会当中，他们选了保罗、巴拿巴出来，把他们差派出去，这个是主动的，看到那里有需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所以这种是主动的分散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好，我们呢还有两分钟啊，很快看一看呢、啊。耶利米他回自己的国家，我们叫做回归的宣教，我们可以回台湾，回中国啊，回缅甸，回我们来的地方，回归宣教。我们可以用以西结的模式散居宣教，我们呢分散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啊。然后呢，我派给大家的 notes 这里啊，还有呢保罗的模式，就是呢桥，用华侨变成了桥梁做宣教。那么我派给大家两张的纸，一张的纸呢就是有一个的好，这张啊，这张就是华人宣教向分散的华民，然后用保罗的模式向侨居的地区的人来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图所讲的。那么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我派给大家的那篇的文章，整篇的文章都讲到呢这个的模式啊，这个就是这篇的文章，有没有？有啊，大家都有。没有，等一下去后面拿。就是民族的身份与宣教，就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因为这个分散，我们呢可以做宣教的工作啊，所以变成了一个福音的桥梁。好，那么如果呢不明白的，我们明天再来补充一下啊，明天我们用这个做 introduction 啊，再来补充一下。大家呢回去，如果你今天晚上还有精神的话，看看这些资料，还有这篇那一篇的文章啊。还有呢，我们有一个网站，那网站呢在华传路那里有写的，所以如果你需要资料的宣教的资料，我们已经出了50多期，那里呢有几百篇的宣教的文章，很好的文章，你可以上去我们的网站那边呢来的做一些的资料。好吗？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